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十五编着装得体，第67章时尚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其实这个宇宙的时尚就是信靠你。宇宙现在最流行的主流就是信靠你，赞美你。但是我们地球人，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被边缘化的地球人，我们还陷在最终，我们没有同宇宙一起在地球上把整个地球都充满了赞美主的歌声。主，我们自己作为地球人，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歌颂你、来赞美你、来感恩你。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加入到宇宙的天军当中，赞美你的队伍当中，使我们在今生生活当中能够借着我们的言行、借着我们的思想来荣耀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孩子们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你带领他们前面的生活，求主你的圣灵感动他们，使他们愿意接受神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十五编着装得体，第67章时尚的魅力。时尚统治了世界，她是一个专制的女王，往往强迫效忠她的人极不方便、极不舒服地服从她。她横征暴敛，无理由也无怜悯。她有一种迷人的魔力，随时批评与嘲笑凡不随从她踪迹的人。怀师母在这里打了个比喻哈，说时尚。那么他当时面临的，就我们以前说过啊，面临的就是那个服装改革、饮食改革哈。这些实际上服装，尤其是妇女的服装，穿紧身衣啊，那种束胸的啊，裹胸的那些、裹腰的这些衣服呢，其实在当时看起来都是时尚，就流行嘛。觉得时下流行的都是大家认同的，而且大家都认为美的。其实就有一点随大流，就把大家给裹挟进去了哈。但是其实不是说适合大家的都适合你，而且也不见得就是大家都在追捧的就真的就适合大家。其实时尚里头有一些操控者的，你比如说服装，全世界的服装时尚，就法国巴黎，巴黎服装界，他们在引领时尚、服装时尚哈这些，所以有些人在操控，尤其在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消费的一个文化，网络文化、消费文化，很多时候时尚其实也是那些商家在操控啊，有钱的商家在操控啊，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赚钱，就是为利益。所以怀师母在这里首先对时尚的评价是比较消极的啊，时尚统治了世界，她是一个专制的女王，这就是对她对时尚的一个看法哈。富人喜欢彼此竞争，随从她千变万化的款式，就随从时尚千变万化的款式。中等和较贫困阶层的人则努力要达到据认为比他们高贵的人所立的标准，他们的经济和能力有限，而追求上等气派的野心却很大，他们几乎不堪重负了。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衣服布局是多么合适、多么漂亮，只要时尚发生变化，他们就进行改制甚至抛弃。所以时尚就是那富人们，他们有钱嘛，他们有多余的钱，他们今天穿短裙子，明天穿长裙子，后天不穿裙子穿裤子，就反正就是换着花样猎奇，或者是就是寻求新鲜感。其实他也是一个空虚的一个表现，寻求新鲜感。那么这有钱人他有钱啊，这没关系，你随便去造就可以了。但是没钱的人往往呢，就是越没钱，你有虚荣心的人就越是希望通过追随时尚来让别人来瞧得上他们。这种虚荣心的人实际上自己本身内心也很自卑，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实际上收入并不高的人非要跑去打个耳钉， 一些工作在社会底层的人，他非要戴个金项链，反正为什么？因为其实他自己首先就自己内心不强大，自己就看清自己，然后为了要抚平自己内心的这种自卑，这种害怕别人看清他，就用外表来给自己壮胆儿。说穿了，时尚对于穷人来说，对于收入不高的人来说，就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就给自己壮胆。很多时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有一个摩伯桑写了一个小小说，摩伯桑的小小说叫《项链》，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吗？那个女孩，她跟她丈夫一起参加舞会，好像，然后她就找她的女伴借了一条项链，她以为那个项链是真的是能宝石项链，结果后来跳完舞。他在舞会上他也非常的满足哈、很吸引眼球的他那个项链。结果跳完舞他那个项链好像被他搞丢了，不知道怎么被他搞丢了。搞丢了之后他就跑到商店里去查同款的项链是多少钱，结果发现是个天价。然后他从此他的生命就转变了，就拐了个大弯从此就每况愈下。为什么？因为他要去苦力苦力的干活，要去赚钱，他买了同款的项链然后还给他的女朋友，但是他因此负债累累，他就跑去给人家洗衣服。多年之后他再看到他这个女朋友，她是个洗衣服的还是怎么的，总归是个干粗活的女工哈。然后他再看到他女朋友的时候，大家都是少女时代的好朋友嘛，可能闺蜜嘛哈。那个人就说，哎呀，那么多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么样子，这么衰老，你的手这么粗糙。结果他就告诉他的这个女朋友说，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了还债，为了还这条项链的债，他付出了这么多。结果摩伯桑的小说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那个结尾往往就是出人意料。他女朋友说，哎呀，我那个是假的，根本就不是真的钻石啊，假的宝石。所以这真的就告诉我们，就是其实其中就有一个，就追求时尚，追求虚荣，你的代价那有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代价，不必要。如果他不去借那个项链，没有想到说舞会的时候自己要在舞会上要非要吸引人的眼球，要去虚荣一把，要去过把瘾，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生活还是平平淡淡，不富不穷，不会他到后面遭遇那么多的艰难最后让自己活得来，青春完全就是去还债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对于这种戴耳钉啊、戴项链啊、穿时髦衣服啊、追求时尚啊，你觉得你自己的心现在是在这样做的话尤其是这样追求的时候是挺贵的，超出了你的收入的百分比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反省自己了，你就要找到根源你就要想，是不是我自己内心还是很自卑，我怕别人瞧不起我你就要自己分析自己，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每天，你像孔子他是圣人，他就会五日三省五身，他每一天三次反省自己，我们可能做不到三次我们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可以来反省一下自己，想想今天我做了哪些事情他的动机是什么，剖析一下自己这样就可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时尚的要求朝令夕改，永不满足你看到街上流行，一会儿流行这一会儿流行那个你要是去追逐流行的，那你真的就是马不停蹄然后把自己弄得很疲倦。但是你要是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你就穿自己适合的，你反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挺独特的因为你穿的是合乎自己的风格，你反而成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人不被时尚裹挟，你穿出自己的特色这才是最重要的撒旦是要这些要求的煽动，撒旦是这些要求的煽动者和发动者，也就是说时尚的背后是魔鬼他总是忙着设计某种新的会伤害身体和道德健康的东西， 并且因自己所设计的东西很成功而夸胜。死亡常口笑口常开，因为看到崇拜时尚之人摧毁健康的欲望行为和盲目的热忱，使他们轻易落在他的拳下。福乐和神的眷爱都牺牲在时尚的祭坛上。崇拜服装之风是一种道德上的疾病，切不可容其留在新生命上。就一般而论，人若顺从福音的要求，就需要在服装上有一番显著的改变。但是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信徒信主过后在服装上是有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说叫你穿难看的，而是说你没有必要再去追求比自己收入跟自己收入不相称的这些了。你没必要，你以前有这个必要，因为你没有上帝，你自信心不够，你对自己不看重，那么你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怀斯姆这个地方也没有说叫我们穿丑服装，或者去穿那种很难看不适合自己的叫你去买便宜越便宜越好的服装，也不是这样的。要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来买服装，而且有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就是自己的身份，或者你给儿女买衣服，你要看看他们现在的状况。你像我最近我就在我儿子的服装上我有一些改变了。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嘛，我儿子生是在菲律宾生，然后后来我到了美国，然后我在美国的那些名牌都是美国人平常就穿的，他人家美国人也没觉得这就是个名牌，只不过是牌子而已。耐克鞋20-30块美金就一双，而且质量也比国内的那个专卖店的要好得多。然后什么 Gap 啊，什么利啊，这些牛仔裤啊什么的都非常的便宜，就是一般的超市就在卖这些，一般的那些商店就在卖这些。所以我每次回国，我在美国我就是两大箱子在一个背包全部都装满了，其中有一箱塞满了耐克鞋，塞了那些名牌衣服。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就很便宜，就是平民化的衣服，但到中国来它就很贵，而且这些衣服样式也好，质量也好。所以我孩子在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基本上全身上下都是耐克或者 Gap， 就基本上就是这样。但后来我从国外回来了过后，我给他买衣服，我就网上买或者是店里买。其实我到后来大概就是一直到2016年吧，我儿子其实都是穿我从美国带回来衣服，因为我最后去美国的时候，我给他买了好多，就是能够够他穿几年的那种衣服。那么到最后我也不在家了，我离婚了，儿子的衣服也就他爸在管，然后或者他自己买，经常都是他自己买。有时候他穿他爸的衣服，然后他今年也高中毕业了，然后他那天他就跟我说，他妈妈，我来婺源，我想你们婺源有没有卖衣服的地方，我想买衣服，我也不想要多贵，几十块钱的衣服就可以了。因为我儿子这一点还好啊，他真的是挺好的，他在穿着上从来不要求。虽然小时候还有长到他基本上到16岁的时候都在穿这种我从美国给他带来的存货哈，但是没有了他也就没有了，他也没有说他要穿很贵的衣服。然后他甚至在跟我说婺源有没有卖衣服的地方的时候，他也是说几十块钱的衣服就可以了。我当时就在想，我说那婺源好像也没有这么便宜的地方哈，我说到时候再看吧，我说到时候你先来，到时候再看，到时候我们再来买衣服。就后来前几天黄丽他们来，黄丽他们来，我们就谈到这些。然后我说我儿子来，他说他要在婺源买衣服。他们说他在婺源买什么衣服？在上海没有衣服买吗？哎，我说是啊，你们在上海在什么地方买衣服嘛？他们就说优衣库。我一听优衣库，我优衣库多贵啊！我说我自己都不在优衣库买，我儿子还在优衣库买衣服。我说不，我说那太贵了。他们说优衣库不贵啊，优衣库差不多就100多，有时候还能买到几十块钱呢，或者是马斯特什么什么，马斯特邦威啊，还是什么的，反正这之类的，他们说也能买到几十块钱、100多块钱的衣服。好，然后我就不跟他们多说了，因为我发觉大家消费水平不一样哈。我说那我知道了。但是接下来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就在想， 我突然我就觉得我儿子要读大学了哈，他从来没有说要买多少衣服，他这次就跟我说，他妈妈我想多买几件衣服，他说他差不多也没衣服穿了，那我就想他要读大学了，所以我在那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应该改变我自己的消费观念了，尤其是在儿子的衣服上啊，主要就是我儿子的衣服上。为什么？因为儿子长大了，他现在是快二十岁的青年了，他不再是个青少年了，他要去一个大学啊，而且他暑假要去朋友家安徽，他现在就在安徽玩，然后暑假还要去成都外婆家去玩，然后还要到我这里来玩。我觉得他是个大人了，他也应该有几套像样的衣服了，然后我就大笔一挥哈，然后第二天就给他发了2000块钱过去。我说儿子，我说你自己到优衣库去买嘛，我到优衣库去买衣服。我说我问过黄丽阿姨，他们说优衣库的衣服还可以。我儿子一听马上跟我说，优衣库多贵呀，那衣服我看得上他们，他们看不上我哎。后来我说优衣库有多贵吗？我说100多有没有？他倒是他100多，他100多我买10件就1000多嘞。我说你也用不着买10件吗？我说你买几套啊，上衣、裤子，再买一点秋天穿的，反正妈妈给你2000块钱，你自己去买。我儿子一下子就感动得不得了，他说：“哎呀，妈妈呀，从来没有花这么多钱去买衣服。”我说：“你差不多该了，读大学了。”所以在这里，在这里。我讲到这个衣服，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说到买衣服的时候，还是要分年龄段、分场合。我前面说的分场合、分你的职业，对吧？分你的生活环境。但现在我再加一条，尤其是在对孩子的问题上啊，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要看孩子的年龄段了啊，我们需要就需要不断的反省自己、检讨自己，不能够用老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或者用老眼光，就是要随着我们孩子的成长啊来变化，来对他们的要求。今天讲的服装上，我觉得对服装，在服装上我们也需要哈。当然，怀师母在这里说的是人顺从福音的要求。你像我觉得，我们顺从福音的要求，福音的要求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过多的钱财用在我们的外表穿着上，所以我们的那个开销不光是服装啦，各方面的开销都要，就按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的，都要分成3份啊，一份自己用，一份留给上帝，11上帝的传道人，一份就是乐意捐，你留给你的同胞用啊，不管什么样的同胞嘛，只要不是你自己的父母，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周围有缺少的。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大体的福音的要求哈。许多时装的款式与圣经的原则是多么悬殊啊！回想过去几百年里，甚至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有多少服装的样式会被宣布为端庄自重、敬畏神的子女所不宜穿的？许多可怜的姑娘为了时尚的外衣而牺牲了温暖的内衣，以性命作为代价。还有许多人因贪羡富人的炫耀和华丽而被引诱到欺诈羞耻的道路上。许多家庭牺牲了生活上的安康，不少丈夫为了满足妻子和儿女奢侈的要求而到了窘困或破产的地步，这些都属于过分啊！他就是钱财安排不当嘛，为了追求时尚，他说为了时尚的外衣而牺牲了温暖的内衣，以性命作为代价，就是因为怀师母那个时候那些少女们，他们束胸，而且按照1英尺6的这样的一个细腰来束，很多女孩子一口气喘不过来就死掉了，都有的啊。骄傲和虚荣风行各处。喜欢照镜子自我欣赏的人，对于伟大的道德明镜、神的律法不屑一顾。那么这里倒不是说喜欢照镜子就不好，我也喜欢照镜子，好多弟兄姐妹都喜欢照镜子，我儿子也喜欢照镜子，还经常会自拍。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说只注重外表而不注重内心神对你的塑造啊。道德明镜、上帝的律法放在首位， 我们自己的仪表也要注意。那么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注意道德你就不要仪表了，道德仪表都要注意的。外在美和心灵美同时并进，这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了表示自己虔诚啊，然后就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穿得破破烂烂的啊，然后标榜自己灵性高啊，这个不是灵性高。怀师母在其他地方说过，圣洁的第一步是清洁啊，服装的崇拜会摧毁品格的谦卑、温柔与美丽，浪费了本应用于默想、自省和虔诚研究圣经的宝贵光阴。在这里他是讲极端，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服装上，或者大部分时间花在服装上、照镜子上，那就不对。什么事情都有个节制，你不照镜子、不考虑服装的穿搭也不好。怀师母前面不是说的吗？服装要美观大方嘛，你这要花心思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要适当，凡事都要节制啊。基督徒随从世上伤风败德的时尚，必然危害自己灵魂的得救。在基督恩典的帮助下，妇女们能从事伟大的工作。为此，撒旦运用其伎俩，发明各种时尚的服装，使现代自称为基督徒母亲的心灵、思想和感情充满炫耀的欲望，无暇教育训练儿女或培养自己的思想品格，成为儿女的楷模、善行的榜样。当撒旦占据母亲的光阴和情感时，他十分清楚自己获得了多大的胜利。世上的家庭十分之九已被他所控制，醉心于服装和轻浮的炫耀。他把儿童也列入他的胜利品，因为他已俘虏了他们的母亲。孩子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服装，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因为母亲熟知时尚，阔于知道他的救主。母亲和父母和儿女就这样失去了人生最美好、最甜蜜、最真实的东西。他们为了时尚而受骗，忽略了为来生做准备。怀师母在这里谈的都是极端情况啊，但是相当普遍啊，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牺牲了来生。母亲的许多重担是他们竭力追求时尚所致，这些时尚对于身心和道德的害处十分可怕。妇女们因缺乏胆量为正义而屹立，而被时尚的潮流卷走。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母亲往往牺牲原则与自己的愿望，去追随以时尚为神的群众。良心提出了抗议，他们却不敢采取抵制罪恶的坚定立场。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有还没有完全刚硬的时候，圣灵提醒你良心过不去，觉得自己花多了，买衣服买多了，鞋子买多了，对吧？哎，但是虚荣和随大流和攀比的心理让你不敢及时的纠正自己啊，这就不好了啊。父母常常给儿女穿奢华的服装，戴炫耀的饰品，然后公开称赞他们的穿戴，恭维他们的仪表。这些愚昧的父母如果能看见撒旦多么赞同他们的努力，怂恿他们做更大的蠢事，就必满心惊慌了。这样就是在那个激发他们的虚荣心嘛啊。你们的女儿如果看见一件与自己不同的衣服就想也有一件，他们看到别人有些什么其他东西就也想要，他们明知答应他们是不符合你们信仰的，你们难道允许他们撒娇纠缠获得这些东西，让他们来塑造你们，而不是由你们按照福音的原则来塑造他们吗？我们的儿女在神眼中极为宝贵，我们应教导他们神的道，训练他们行在他的路上。你们有特权教导儿女过蒙神加纳的生活。我们不要鼓励儿女随从世上的时髦，如果我们忠心的给他们正确的教育，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世界上的时尚往往滑稽可笑，你们必须坚决反对。爱慕服装和享乐正在破坏千万人的幸福，有些自称爱慕和遵守神诫命的人正是尽量仿效这等人，而同时又想保持着基督徒之名。 有些青年急于炫耀，甚至只要能随心所欲，趋向虚荣装饰及爱慕宴乐，便情愿放弃基督徒的名号。把大量光阴花在服装炫耀上的家庭，就像基督从远处看到的那棵无花果树，虽枝叶繁茂，蔚为壮观，但当基督走近来寻找果子时，他从上到下都找不到，只有叶子。基督饥饿时所求的是果子，他要得到的也是果子。但是我们大家注意，这个果子不是我们自己咬牙切齿努力得来的，我们确实需要做选择，但是这个果子是圣灵恩赐给我们，是上帝慢慢塑造我们，是我们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啊，不是强迫的，也不是装出来的啊，甚至不是你有意识的去做的。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有许多重要和必做的工作够人忙碌的，所以我们不应把宝贵的光阴浪费在装饰和打扮上。天上君王的女儿，王室的成员，应当觉得自己有责任追求高尚的生活，与天庭有密切的联络，并与世界的救赎主协力同工。凡在这项工作上有份的人，必不以那些吸引末日妇女思想感情的时装和愚昧的事为满意。他们若真是神的女儿，就必与神的性情有份。他们看见社会上各种腐败的影响，就会像他们神圣的救赎主那样，动了最深切的慈心。他们要与基督表同情，并在自己的范围内尽自己的才干和机会去拯救那些快要灭亡的人，正如基督在他崇高的范围内为人类服务。阿们。